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大家好，我是 Macario， 很高兴又能再次与大家见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开心和大家一起去享受福音的恩典。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ma， 又和大家见面了，很开心哦，
非常高兴见到大家。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鞍山塔特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那今天的题目叫做做我的见证，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八节。那我们来一起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刚刚呢，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今天分享的呢要有六点。第一点呢是门徒听到耶稣应许圣灵的喜之后问了耶稣什么问题。第二呢是门徒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也就是门徒为什么会把圣灵降临和恢复以色列国联系在一起呢。第三，耶稣是如何回答门徒的呢。第四，圣灵给的能力是什么呢？第五，要见证耶稣的地方都有哪些地方呢？第六，是通过今天的学习，神对你讲了些什么？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门徒听到耶稣应许圣灵的喜之后问了耶稣什么问题呢？
我们可以看第六节的内容，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所以他们是在问耶稣自己在受圣灵的同时是不是主就打算去复兴以色列国。
是的是的。那门徒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为什么会把受圣灵和恢复以色列联系在一起呢？
因为其实在门徒的心里，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就是他们想要的是啊，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去推翻当时的罗马政治，因为他们希望以色列国可以带来，就是通过弥赛亚的道理能带来政治和军事上的复兴。
是，
但其实我也从这个问题上去思考了，为什么他们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心里想要的东西就是恢复这些东西。但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也有点像门徒一样，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去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去理解上帝希望我们就是去，就不会是去问上帝你想让我做什么，但更多的时候有点像是主要我想要这个，我想要这个，所以当时他们内心心里最想要的是这个，所以他们向上帝求了这一个。
是，
是的，一般问题都能够反映出自己心里关心的事项。是的，对，当时对他们来说恢复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能推翻这个政治的这个问题。是，对，我们能看到当时的历史的话，就是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有那种骄傲的嘛，我是天选之子，我是能得到从耶稣来的能力的，但是 他们在历史上一直受罗马的欺压，罗马用什么样的方式欺压呢？战争，然后掠夺。所以以色列人想要复兴罗马的方式怎么样呢？还是同样的方式去这样子才能够战胜嘛，就这个世界战胜的一个法则，以力量，用力量战胜。对对对，但是他们不明白耶稣想要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方式不是这个样子的。 即使耶稣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王，最高者的位置，他也没有说我要去用战争，用那个有一方赢有一方输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来恢复以色列的这个被压迫的这个事情吧，但也能看出来当时以色列人是
多么迫切的想要摆脱罗马的统治。是，是因为以色列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平安嘛，然后没有自主权，被亚述国家，被巴比伦啊，被波斯啊，被希腊，被罗马帝国这分别的被侵占，不断的承受着苦难。其实在作为人的这样的理解的话，真的是以色列是非常能够期待脱离列强的压制嘛，实现民主独立。 所以他们就是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并且在旧约里边也有这样的应许，就是在那个以赛亚书32章15节里边讲的是，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就看为树林嘛。其实这里边讲的就是讲了圣灵嘛，预言着圣灵的降临的时候会荒废的以色列会因着圣灵的来到得到恢复嘛。
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就觉得圣灵来了，那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也会得到恢复，但是他们认为这个恢复呢是政治上的恢复。是的，是的。我也是觉得就是他们当时可能是觉得弥赛亚的一个降临可能带来的是一个以色列的复兴，但是其实是有一个对于神国的一个预警，神国的来临的一个预警。我是这样想的。是，好，神国来临的预警。好，那我们看一下哈，门徒问了这个问题，那耶稣他是如何回复的呢？
好的，那由我来回答一下。首先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耶稣的原话是，第一句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然后呢，第八节呢是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呢，我也是想分别讲，就是第七节和第八节是怎样的一个信息。那么我 我理解的第七节呢是强调的是神的一个主权，神的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时候，其实都是神所创造的，就是整个时间都是神创造的。所以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都是在神的主权之内的。然后呢，这不是你们可以理解的，那只有是神知道，只有是神能够决定是怎样的一个时候。是。 第二个呢是说，那你们问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以色列国是不是这个时候要复兴？耶稣所强调的是，我之前所提到的这个圣灵，他们是你现在更应该去关注的一个事情。是，圣灵的降临会给你们能力，会给你们做见证的能力，尤其是见证的能力。那么第八节所强调的是，圣灵将要降临， 并且要给你们这样一个见证的使命，这是你们现在所应该去着眼于，去把你们的力量所用在的地方，而不是去烦恼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复兴，这样的事情是在神的主权之中，你们不用去担心，也现在不用去想。 然后把他们的注意力是转在为耶稣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上。是是，好，我们的Emma怎么可以再分享一下吗？
就是关于这个当时耶稣他并没有去回答这门徒的这些问题，然后他只是说了这个时间是其实是属于神的，然后所以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所创造的嘛，所以包括这个物理上来说的这个时间也是神所创造的，所以那么<笑> 这个来到的这个计划，所有的这个世界的这个计划也都是神所主管的。那当他什么时候来到呢？其实大家都不知道。然后也就是有的，之前看了一个经文也是说，他说那个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就是夜间的贼什么时候来大家都是不知道的。然后但是我们要去准备，要去提前做准备，但是其实神的国是即将要来临了，然后我们是可以感觉到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可以感觉到的。然后 那个时候就是圣徒他们可能对这个还没有太多的理解吧，然后所以才问他关于复兴以色列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神只是，耶稣当时就没有正面的回答他，只是告诉了他们神所有的计划。嗯，是的，这个计划就是说圣灵降临得能力到世界地极做耶稣的见证。对。
其实这个命令其实不是给当时是给当时的这个门徒的一个命令，也是给所有受圣灵现在基督徒的一个地上的命令。然后能够承担这个使徒的使命的前提条件呢，就是圣灵降临，也就是五节里面提到的圣灵的洗。那通过圣灵的降临呢，首先是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那其实这个前提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圣灵给的能力只给
只给就是罪得赦免的神的儿女。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分享一下下一个第四点，就是那圣灵给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从圣灵得到的能力都有哪些呢？我的理解是他给每个人的能力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能力并不是所谓的 就是传教士或者是领导人才有的，实际上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传教士了，就在生活中。然后所以他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为的是要我们能够在这样的能力里面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过一个可以结果子的一个生活，然后成为上帝的同工，去将他的国，然后去先去理解他的国和他的利益，然后再去宣扬他的国。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会给我们带来安慰，就是当我们每个人可能会有感觉到不足的时候，或者感觉到有所欠缺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就是他在补充的同时，让我们又从另一个方面感觉我们是满足的。 就是可能在困难中，但是我们是喜乐的。可能是在犹豫中，但是我们觉得是有方向的。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跟圣灵同行的生活。是的，刚才分享的就是活出见证耶稣的能力，然后这个能力都有哪一些，然后讲的是有一种
其实这个需要安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前提，就是在活出耶稣见证 活出见证耶稣的生命当中，一定是会遇到困难的。是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容易放弃，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圣灵的给的安慰，然后能够让我们继续去坚持，能够让我们继续能够持续下去，给我们忍耐的一颗心。其实是，好，很好。那我来分享一下吧。
就是活出见证耶稣的能力，就像有句话讲说，神的掌权体现在神儿女的生命中，受神掌管的圣徒的生命就成为见证人的生命。就其实为神做见证，活出见证神的能力，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能体现给别人的样子。我有之前有说，我因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姐姐她的模样， 然后让我感受到，哇，原来基督徒活出神恩典，就是他会透出香气，
嗯，
就那句话。然后我真的有因为他的在教会里做的一些行动，让我感受到，怎么可以会有人可以如此这样，然后我也因为他想更认识上帝。所以我觉得当你能活出见证神能力的时候，就说明你真的会给会有吸引力，可以吸引很多人。所以我当时因为那个姐姐她活出了基督徒的香气，然后我也因着她我想更认识上帝，然后有跟上帝有更多的亲近。所以我觉得就是为神做见证，除了传福音之外，还有我们当时就我们自己生活里面，我们体现给信的人和不信的人是怎样的一个模样。
嗯，
其实这很难，因为人家会通过你去定义啊什么是基督徒，但是当你真的能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活出他见证的样子的时候，人家会因为你想说那我去认识一下他吧。
是，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大家都能活出耶稣见证人那样子生命的模样。对，真的是非常的美丽。
嗯，
阿门
阿门。
我就是想那个圣灵显在个人身上都是叫人得益处的嘛，然后所以圣灵给我们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同，然后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神计划里面的胳膊腿，然后就是所以每个人都要互相的去配合来完成神的这个计划。所以圣灵分配给我们每个人的角色也是不同的，然后给我们每个人的能力也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只要在圣灵与我们同在，然后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按照神所给予的计划去执行其实就可以了。
嗯，阿们。好，来，我的大
轴。好的，到我了。
压轴。
那上一周我们提到的是圣灵的作用，圣灵作用有像老师的作用，还有一个见证的作用。那其实也是对应了两种能力吧，第一种是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理解神的话语。然后见证的话，其实上一次也提到了，不仅仅是圣灵做见证，圣灵也帮助我们做见证。所以我们能够做见证的这个能力也是来自圣灵的。对，然后呢，其实因为做见证是可以说听起来会比较模糊嘛，但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做见证。那神会给每个人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使命，那么同时也会对应着不一样的一个更加细致的一些能力。对，
好的，那我们来分享第五点，就是要见证耶稣的地方都有哪里呢？可以讲一下在圣经的本文当中提到，也可以讲一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实际当中应用的地方都可以有哪些呢？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第八节的内容就有说到，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就是说他不只是在以色列，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而是为了相信基督的所有人。
所有人，
对，
到地极，
对对。
好，
在原文中是提到了四个地方嘛，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到犹太全地，再到撒玛利亚，再到地极。那么首先我想讲一下对这些听众来说是怎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耶路撒冷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就是最近的地方嘛，他们所在的地方，也同时是他们最熟悉的地方。耶路撒冷呢是他们开始见证的地方。那么耶路撒冷全都是犹太人组成的，
是
也是他们自己的民族。
那
么在他们的观念中弥赛亚来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
是
所以对他们来说是最自然的一个地方。告诉所有的犹太人耶稣就是弥赛亚。
是，
然后呢这个是要扩展到犹太全地的话是更广的一个他们犹太民族的一个地区。然后呢撒玛利亚其实就比较特别了。撒玛利亚从历史上来讲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有一起生活的一个地方，杂居的一个地方。
是，
那么那边的民族呢也渐渐的成了 两种人的混血嘛，是，对犹太人来说这是非常不能够接受的，是，我们也在圣经中很多地方能看到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这种对立的关系，是，那么耶稣命令门徒去在撒玛利亚见证，其实对他们来说可能是非常冲击的一个事情。
嗯，因为他们会觉得撒玛利亚人为什么要管他们呢？是因为已经不洁净了，已经好像你们已经不是在这种选民的当中了。对对，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些人，我们连说话都不想跟他们说话，是，还要给他们做见证，为什么要多此一举这种感觉。嗯，那其实耶稣的重点是，那是你们自己的想法，你们凭着血气所有的想法，而这个神国的福音是要给所有人的，是，甚至要给你们观念中的敌人，或者是
对你们来说非常地位非常低的不洁净的人，他们也是福音所要传播的一个对象。嗯，那地级的话更像是一个终极的目标，或者是再次强调是给所有人的。嗯，是的，解释得非常的详细。嗯，好，那我们姊妹们来分享一下好吗？嗯，就是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人直到地级，就是我想到的，就像刚刚 刚刚姊妹讲的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宣教人，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传道人，就是任何地方都是你宣教的地方，是，就无论是在职场，无论是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就是去向他们去见证耶稣。嗯，所以像刚刚那个弟兄讲的说，如果像去到撒玛利亚这样的地方，你觉得不干净的地方 去宣教的时候，就传教的时候，夹那个里，就让我想到了生活里面，夹生活里面，主说你去对这些你不喜欢的人传教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就是生活里面肯定会，会有一些人让我感受到不舒服，不被尊重的时候，或者是我有点讨厌他的时候，我该如何去面对我跟他的关系，并且向他传教？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一个地方，因为无论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都会有 这样子的时候，所以我也就常常思考我如何去向我不喜欢的人去向他传福音。但是我发现就是你首先要慢慢去喜欢他，你才能去传福音，就是你要向上帝祷告说，主啊，求你就是去掉我心目中对他的一些不理解的地方，因为我觉得任何人做出的一些事情都是有他的 作为，所以更多时候是需要我先去原谅他，然后才可以向他传福音。就像这里的传，上帝想要的就是无论任何地方，你们都要去把神国的福音传给所有人，无论是身份的悬殊还是说什么。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态度和好的一个顺从的态度。是的，是的，好。
就是我最开始的时候觉得见证那可能只是耶稣在说的一个平常的一个话，但是后来当我读到启示录的时候，然后我才明白啊，原来见证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而且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圣灵降临得能力到地极做 耶稣的见证，我想说为什么要到地极，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我就是隐隐约就是觉得去感觉到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在启示录当中呢，他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就是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七节，他有说，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 他是这样来描述这些个我们神的儿女的，他是说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就是这两个形容词来形容的。然后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很多关于做见证的这样的，还有是十七章的六节说，那个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他都是这样的去描述。然后是后面还包括他说那个有一个就是耶就是那个撒旦一直会向神在那控告我们嘛。
然后，后面还有很多，就是包括什么，当这个约翰他想要向那个天使去匍匐敬拜的时候，然后天使说你千万不可，我和你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我和你一样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都同为仆人，就是他一直在强调为耶稣做见证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整个的描述里面，他没有说普通的弟兄啊，或者是圣徒啊，或者是门徒啊什么的，他一直在说的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察觉到他有这么的重要，但是后面发现他除了神的诫命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
好，那我们来抽姊妹呢？我会有就是简单的想的话，可能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没有听过耶稣，没有听过这个基督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些地方嘛。我们可能有时候去一些培灵会，也会有收到去那边宣教的这种像吗什么之类的。对，然后可能还会有身边一些就是之前去过教会，然后但是后来就是
不去了，迷失的羔羊，就是可能会想到这样的一些人。好，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就是分享的就是活出见证耶稣的能力嘛。我觉得就是这个见证耶稣的这个见证耶稣，那如何是一个见证耶稣？我觉得就是见证耶稣的思想， 然后呢是耶稣的话，还有耶稣的所行所作，然后就是每天呢去默想耶稣，默想耶稣的话语，当耶稣的话语它能够反转我生命的时候，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就是展现耶稣的生命，然后去哪儿都有一个耶稣的香气，过一个见证耶稣的生命。 然后呢在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4章9节里面说了，是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然后这一次的话，就是我对这句话有一个新的看见，就是当神派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耶稣是被派为神的代理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然后通过耶稣呢，他就能看到神。所以耶稣说人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看见了耶稣呢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耶稣知道呢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行过一个耶稣的生命了，所以派了保惠师来帮助我们过一个见证耶稣的生命，然后也是只有圣灵才能帮助我们过一个见证耶稣的生命。就是在这个见证的过程当中，刚开始也分享了，就是其实我们都会有困难的， 圣灵会帮助我们在无论什么，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当中，也能够持续过一个见证耶稣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忍耐，一个不放弃的忍耐。还有其实在见证的过程当中，首先也要确信我们是一个有一个内在的确信吗？是的。
是的，然后呢确信，然后呢并且在一个任何环境当中都不放弃的一个忍耐。当然呢也会就是有人觉得，就像我之前觉得这个圣灵这样的能力，它是不是就是一种能力上一种恩赐的能力，其实但是也会有，但是我们去做这样耶稣见证耶稣的生命的时候，如果神觉得圣灵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能力的话，神也会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赐，但这个不是说这个不是首先的，这也不是最重要的。 然后刚才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见证耶稣它不只是嘴巴上说嘛，这就是你的所行所言所做嘛。所行所言所行，对对，所言，然后呢让别人感受到的这些，其实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只有是圣灵帮助我们才能够持续做下去。
那我们 分享最后一点，就是通过今天的学习神对你讲了些什么。
我先分享一下，我会有想到就是过一个祝福的生活。 因为像今天的主题说，就是我们要去做他的见证嘛，然后做见证在这个就是领受圣灵，然后依靠圣灵的能力去见证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领受了一种祝福，从他来的祝福，我们把这样我们所受到的祝福然后去跟别人去展示。同时就是像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如果传到了就是 撒玛利亚，他们不是很乐意了，对，讨厌的人了，就是可能没有办法祝福的，生活中会有没有办法祝福的那些时候，会有那种人的感觉哈。但是我们也是从圣灵领受了这份祝福的能力，我相信这份祝福的能力是给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是因为我们当我们去想上帝的心是什么样的时候，就比如之前有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去进行传教旅行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城市听了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在那个城市就是比较混乱的区域的时候，人们过着比较放荡的生活的时候，然后去思考一下，就是说上帝对于这个地方他所想的是什么呢。然后我觉得更多的上帝可能是看到了伤痛，因为就像耶稣在有一些那个章节里说到他的叹息嘛，就叹息人们不认识他，叹息人们这个灵的一个状态，然后他更多的是想要把他和天父的国他的安排这样的祝福是给到每一个人的，所以我想也是把这样一个祝福的能力放到我的心中，很感谢他，然后在难的时候的话就多求求他的意思，这样我觉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就比如说我这种 特别是我们说怎么说像亲近的人做见证最难，因为我们太了解了，我们觉得我们太了解他们，然后我们有太多亲密的关系，然后互相中有太多的连接和牵绊，不像就是陌生人，怎么说，就是好像说说或者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不是能全部给人看到的，就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真正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对。 所以更亲近的人好像更多的看到我们的样子，我们有可能有时候想掩盖的一些部分，但其实像之前姊妹有提到说，有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感觉到软弱的时候，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也觉得这样圣灵的能力还有上帝的爱是祝福到大家的。好，刚刚姐姐分享的有说耶稣说人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 我的父，我就从这句话就感受到很多，就刚刚也有提到说，因为一个人他活出了基督徒的样式，他充满了香气，充满了吸引力，所以我觉得在我的生活里面，就像刚刚姊妹分享那样，如何能让我的家人去说，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如何能让身边的人去通过我的言语或者行动去认可我，其实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当遇到一些
不太能理解的事情，不太能理解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活出来的样式能影响到很多人，就是我国内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是从小都信上帝，然后他后面谈了一个男朋友，但他的男朋友不信上帝，然后但是他的男朋友会每周天跟他去教会，然后但是我今年再回去的时候，这个男生他选择了信上帝，然后很疑惑，因为我说你为什么会愿意信上帝，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成年之后大家有了各自的理智，这个时候还能愿意信上帝，我觉得很酷，因为我是母胎信仰，所以我没有那个过程，所以我非常的觉得能成年之后还信上帝人很酷，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愿意信上帝呢，然后这一个我朋友的男朋友回答我说，因为他从我朋友身上看到了太多的喜乐，就是无论是面对困难，无论是面对一些 不太能过去的坎，他都能很喜乐的面对，然后他实在不理解为什么，然后我的朋友回答说，上帝给的力量，所以他通过这个事情，他说，那我也要去认识一下上帝，所以如何能让你身边的人通过你，然后愿意去认识上帝，活出耶稣见证的能力，这个是让我觉得我很想学习的，因为在分享福音的时候，人家通过我， 就我是器皿，人家通过我去认识了上帝，但是我的所作所为其实也会影响很多人，所以更多的去警醒自己，然后去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然后 跟上帝更亲近，也是我接下来想要更多去学习的事情。
嗯，阿门，
加油。
好的。
嗯，那我通过今天的分享和学习，就是感受到那见证这个部分其实是不管是我们对于耶稣的见证，还是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圣灵对于我们的一个见证，然后可以他内住在我们里面，他可以知道我们的人生，然后我们的想法，就是任何一个小小的想法他都能够知道，然后他就是也是因为神把他放到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在他的领导，在他的就是引导下和支持下，然后如何去度过这样的一个人生，他也是帮我们做了一个完整的记录和见证。
阿门，
阿门。
好的，这样也到我了。那么对我来说有一个点让我非常受触动的是，圣灵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
是。
那么圣灵他给我们能力，每个人可能都是有不一样的恩赐。那不一样的恩赐呢是对应的是不一样的使命。那有时候我们会羡慕别人，会说有别人有一个特定的恩赐，别人有一个特定的能力我们是想要。但是我们觉得神没有给我们。这时候其实跟上一次所分享的失望其实是也有关系嘛。
是。
那可能就是我们有不一样的使命。
是。
对，有时候也不用过于去羡慕别人所特有的一些恩赐。
不用比较。
对。也许是恩赐啊，也许是一些他所拥有的一些物质上的东西。那其实因为圣灵是能够给我们我们所需的。我们的使命是什么，需要的是什么，上帝都知道，那么圣灵也会给我们对应的能力。
是，阿们。
对。
好。谢谢大家的各位分享。还有需要补充的吗？没有了。好，那我们结束今天的录音。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的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四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的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